好啊，欢迎大家来到这样的一个主日啊的晚上的敬拜。在今天的晚上我让丁大妈在群里面通知啊，因为我们现在主日晚上的敬拜的信息跟每天早上的灵修，我们是衔接在一起的啊，所以盼望大家每天早上的灵修，每个主日晚上7点钟开始的敬拜都要来参加啊，这是第一。第二，从今天开始我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啊，新的一个系列，所以我今天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讲到啊。如果一个正常的规范的主日的信息啊，应该是分解经和应用两个部分啊，解经和应用两个部分，解经以基督为中心啊，应用也是以基督为中心啊。但是呢，我今天的一个正道的信息呢，我没有解经啊，我会把整个解经的部分都略去啊，今天直接讲应用。为什么没有解经呢？因为星期一、星期六已经跟你们解了6天经了，所以实际上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信息，前面就是解经字义经义的部分，透过创世纪，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来跟你们来讲应用。这个系列都是来讲应用的啊，这个系列都是来讲应用的，因为不断有弟兄姊妹问我啊。那基督徒到底该怎么样生活？因为以前在平时的信息当中，应用部分一般只占到20%的分量，讲得太少，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乱。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这个系列并不一定是每周都讲，但今天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就是来专门来跟你们来讲应用的，所以有耳的都当听，你一定可以听得懂，但是你会不会这么去行，这是另外一码事啊。好，先跟大家讲第一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维尔呢，他是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是捷克的前总统，他也带领捷克人民脱离苏联的一个共产主义集权的一个暴政，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他是成为捷克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任捷克的总统。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啊，有很有名的书，叫做《无权力者的权利》啊，《无权力者的权利》。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这个例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例子是他虚构出来的，但是这个例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国家当中是比比皆是，是真实的事情，但他只是虚构的，从事实生活当中虚构出来的。他说，当整个捷克在整个苏联的一个共产集权的统治下的时候，他说你走在布拉格，啊，你可能看到有一个水果店，啊，可能看到有一个水果店，那个老板。在清晨开门的时候呢，他走到外面，在他的摆放水果的橱窗外面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啊，全世界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啊，那就挂这样一个横幅。然后哈维尔就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当时的捷克，每家每户每个商铺门口都要来拉这样的横幅，这个横幅不是他自己去做的，而是上头发下来的。你是必须要拉在这里的，必须要拉在这里的。然后哈维尔就开始分析这件事情了。他说，这个水果商在他心里面不一定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联合起来是什么意思。这第一，第二，他也不会将这句话当成他人生的目标，是不是？他也不是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对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挂这条横幅呢？啊，那他为什么要挂这条横幅呢？为什么每一个橱窗、每一个沿街的店铺的老板，无论是卖肉的、卖水果的，上面吩咐他挂什么横幅，他就要挂起来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心里面，他虽然不相信这条横幅当中所说的话，他也不以为然，但是他只相信一点，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他若不挂， 水果可能就卖不成了。他挂了，就能让他把水果顺利的卖掉，让他可以养家糊口。OK，这个例子听得懂吗？听懂。OK，好。然后呢，在每一个水果店也好，肉店的老板也好，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他们心里相同的动机情况下，因为害怕，因为怎么样，把这个横幅挂出来之后，这个满大街的横幅就构成了一种环境，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告诉给这里的所有的人，你们的人生都要为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奋斗。懂了吗？我大概需要讲至少1个小时，我会讲到8点半啊。8点半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分组讨论了，我们就一起讨论。内容比较多，我要讲得快点。好，从这件事情，从我刚才举的这件例子，从我刚才举的这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3点结论。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我是希望你们明白3个结论。这3个结论不是局限于某一国，不是局限于某一种社会制度下面的3个结论。这三个结论是普适性的，是每一个人身上都适用的。哪3个结论呢？第一个结论，如同这个水果商一样，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多重的世界当中。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是生活在单一的世界，你是生活在一个多重的世界当中。就如同这个水果商，他其实生活在至少2重的世界当中，一重是这个外围的大环境的啊，这样的一个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个意识形态所掌控下的这个世界，但他另外呢，也还生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自己的那个世界，他永远看重的就是我今天能卖掉多少水果，我能赚多少钱，我能不能够家庭的开支养家糊口。所以他生活在2种世界当中，而每一种世界，他都被某一种意识形态所支配。这是第一个解决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你们一样，我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种多重的世界当中的，而在每一重世界都有每一个意识形态所支配。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但是在这么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世界当中去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里面只有某一种意识形态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就如同这个水果商一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他挂在嘴巴上的意识形态，是他开会的时候表决心的意识形态，是他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必须要支持的意识形态，但不是他内心所相信、所履行的意识形态，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你心里一定只有某一种你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我们暂且把它称为叫做真实的意识形态，就是你的生命所真实扎根在的某一块土壤。这是第二个结论，这是第二个解决论，第三个结论。好，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你们现在听，明白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吗？啊，跟我们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很简单，就是我们与这个水果商非常相类似。相类似在哪里呢？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现在屏幕之前的你，基督教信仰如同那个标语一样，是你挂在外面。基督教信仰。是如同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个标语一样，是你挂在上面，挂在外面。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死里复活啊？你说你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你说你如今已经行在光明当中，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假的。那你再说，你怎么判断是假的？因为我知道我常常都是这样，而且我也可以判断你们常常都是这样子，特别是我很熟悉的弟兄姊妹，绝大部分是这样子。我待会儿就会举我今天讲的主题来告诉你我怎么来判断。所以基督教大部分的基督徒信仰只是标语，他根本没有活在这个信仰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总是要来问我一个问题：汪老师，信仰怎么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 这个话就表明你的信仰是和生活相隔绝的，或者说你所理解的信仰与生活是相隔绝的。那么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已经说明他想要寻求，他已经想要去落实的心，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还像会像这个水果商，比如我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呢？水果商知道自己不相信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会联合起来这件事情，他只相信我今天赚到多少钱。但是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他不仅活在那个虚假的基督教信仰当中，而且他还以为自己是按照这个信仰去活的。所以对于这个水果商来说，他是没有人格分裂的。他在晚上数自己钱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跟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关系。但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他回想我今天一天的时候，他还可以心满意足的闭上眼睛说，主，我要在你里面安息，因为他在这一天当中，他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他没有觉得我有哪些地方做的是心口不一，是假冒伪善的，我有哪些地方是得罪上帝取成人的，这就是问题。所以啊，我在那个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上帝从来不在乎你的信，我讲过这句话的，上帝从来不在乎你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他为什么要在乎？你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他为什么要在乎？他从来不在乎你的信心，他在乎的是当上帝赐给你这样的信心之后，你的回应。这是他在乎的。我再讲一遍，上帝从来都不在乎他赐给你的信心，因为那个信心是大是小，信心是真是假，是他赐给你的，他当然知道，你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上帝在乎的是你作为他的百姓，你蒙受了他的恩典，你借着这样的信心承受了这个恩典之后，你的反应是他在乎的。整本圣经上帝都是在乎这些，上帝如果不在乎这些，就不会，你比如说你读完生命记，神不断的读完约书亚记，读完生命记，神不断的透过他的先知警告他的以色列民，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要不然的话就会受过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上帝在等候你们的反应，对吗？摩西之约立的时候，当这个血洒在百姓身上，也洒在坛上的时候，百姓要说一句话，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这就是你的反应。上帝在乎这些。换句话说，这你的反应就是关系到是否荣耀他。卡了吗？我的网络不好。如果有卡住，你们要跟我说，我们这里的网络不是特别好啊。没卡。OK, 好。所以上帝在乎的是你的反应，在乎的是你的行动。我再讲一遍啊。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对吗？对的。没有问题的。你的得救完全出乎上帝的恩典，也借着你的信心，但是上帝要看他的恩典临到你当中去受，要结出怎样的果子，要有怎样的回应，这是他所看重的。基督徒从来都不会有一个真的基督徒是躺平的在那里等着见神的。我只敢说，如果有个基督徒是就这样想法的，你是所有基督徒当中你比保罗更勇敢的。保罗都不敢这么做。保罗在要去见神之前，保罗必须要说，我该跑的路已经跑完了。保罗都要说，虽然我如此尽力，但是在遵行你的旨意上，在爱上都是亏欠，但是你却比保罗更加的勇敢，说主，我可以见你的面了，因着你的恩典。那你这样的恩典一定是假的。好，所以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有两个关键的点，一是信心，一是行为，这两者是不可能分开的。基督徒的行为一定与他所信的相对称，相称的啊。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你要行你之所信，对吗？你之所信，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透过灵修，透过读经，我们透过读神的话语，这是你的信要对。今天下午恩主弟兄在讲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圣经，这是你信。如果你信的不对，你行不可能对。 OK，你信的不对，行不可能对。但是问题是你信对了，你的脑袋变得很大了，但是你的行为不会自然的归正。我再讲一遍，你的信心朝向是对了，你是认识基督是符合圣经的，你也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大恩了，你也明白上帝的旨意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都明白了，但是你的行为是不会自然而然的归正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重生是一次性的，成圣是一生之久的。如果你的行为可以因着你的得救自然就归正，那所有的新约书信至少要减掉一半，那些使徒们根本没有必要在后面讲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就是因为你信对了，行为不会自然归正。所以，我们才要不断的教导你的行为需要与你所信的相称，这就是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之一。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两件事情：第一，传讲福音；第二，教导神的百姓依福音而行。只有这两件事情，教会只做这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合起来达成一个目的：扩张上帝的国度。扩张上帝的国度。等到那个我们这段时间要学圣经神学，会谈到重要神的国。神的国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扩张上帝的国度。好，那么为什么信对了，行为不会自然的归正？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信心到了，上帝就有一个很自然的神迹在我身上，把我从里到外全部更新完了。为什么我里面生命更新了，但是我外在的行为仍然不会马上改变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人呐，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某一种模式、某一种习惯。我再讲一遍，人所有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基于某一种模式、某一种习惯，而这种力量、这种习惯的力量，用教义的话来讲，用小教理问的话来讲，就叫做这种惯性的残余，罪的这种残余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我再讲一遍，这就是我们需要在一起彼此教导的、彼此交流的，要成立教会的目的之所在。而现在的问题就是教会根本不谈这些。教会为什么不谈这些呢？两个原因：第一，本身信的东西就不对，福音本身就掺水，信的不对，行不会对；第二，如果教会不断的用我待会儿要讲的话跟你们讲，你们立马全跑了。教会的牧师讲，你们全跑了，你们跑了之后就没有人奉献了，没有人奉献，我的工资从哪里说？我可以跟你们讲，我待会儿在正道经文当中，我所指出的那件事情，我对你们所提的要求，依据圣经所提的要求，我可以说，在你们的教会当中，我可以保证99%你们没有听过。好，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所以在刚才的哈维尔的那本书里面，哈维尔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这个水果商他不应该这样子里外不一致。他说每一个人有一个权利，什么就叫无权利者的权利？什么权利？就是你有在真相中生活的权利，英文就是 living in source。Living in truth，你有在真相中生活的权利。他的原话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在真相中生活的权利，他可以按照一个真正的生活目的去生活，他可以按照一个真正的生活目的去生活。但是这句话，我相信我，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然是很感动啊。但是这句话，并不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我要现在把这句话改一改，Living in truth 也可以翻译成在真理中生活，所以这就是我这个系列正道的题目，叫做在真理中生活，不是仅仅在真相中生活，而是要在真理当中生活，不是仅仅说要按照生活的真正的生活的目的去生活。那请问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你自己在做判断，也是你自己在下定义。而什么叫做按照真理去生活呢？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有位格的， 我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当你按照真理去生活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一，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他是你的王，他是你的主，所以他是要向你下达命令，而且他的命令是道德性的，这是第一。第二，因着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是你的王，所以他就跟你说，凡你一切的生活都要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向我交账，必须要向我回应， OK 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首先搞明白你所信的基督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其次你就要知道你要竭力在真理当中生活。所以从那个，我记得在那个，所以我记得从那个前一周是吧，在前两周，因为我们灵修已经灵修了两周了，两周以前我有感动说可能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用灵修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细细的来查考圣经。当我有这样的感动去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就知道若神允许他来带领我这样去做，他一定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将我带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全新的阶段。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个全新的阶段是怎么样的。直到我前两天我在准备今天的正道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全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了。所以等我刚才讲完，等我待会儿讲完，丁大妈都会觉得你怎么变化那么大呢？因为他不明白我已经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了。我已经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了。丁大妈都跟不上我的脚步，所以我估计你们都跟不上。首先我盼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现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全新的阶段两句话，这两句话我会在后面做结尾的时候再次跟你们强调这两句话。就是当你对上帝的道认识越深，当你对上帝认识越深，当你这个信心越纯粹，你就将会在更广更深的生活层面当中被他的道所规范。这第一句话，你必定会在一个更深更广的生活层面被他的道所规范，因为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你生命的主宰，所以他会越来越那个从 50%、 60%、 70% 到 80%， 他总有一天要完全掌控你的生活，不能有任何一处遗漏，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只能够缴械投降。所以你要在一个更广更深的层面被他的道所规范，或者说被他的道所更新，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也将在一个更广更深的生命层面得自由。规范绝对不是约束，绝对不是束缚，你不会觉得束缚，因为我们相信唯有基督赐我们自由，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我相信我的被造的目的，我生活的目的，我是不知道的，唯有他是知道的，所以我若顺服他的命令在那里行，他必定会赐我自由，他必定会赐我平安，赐我安息。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在每一刻他都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什么叫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你的生命的更新就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你会被他的道，首先被他的道，而不是被人的所谓的东西，而是被他的道，不是被私欲，而是被他的道所束缚，而这种束缚它会越来越深入你的骨髓，深入你的肌肤，因为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被他所遗漏。第二方面，当你的被他的道所束缚之后，你会得到一种更深的释放和自由。所以待会儿讲完，你不要觉得我是要在管你们我是要释放你们，明白吗？我是要释放你们。好，那么在真理中生活的第一篇，那我要讲什么呢？要讲什么要讲哪个方面呢？我会分一个一个主题来跟你们讲，而且呢，我感觉圣灵在带领我要讲的呢是从易到难。今天讲的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方面，最简单的一个方面，但是它涉及到生活的每分每秒。 那么这个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回应我们最近的在创世纪的灵修，直接回应我们在圣经当中最近的经文查考当中所得到的启示。这是什么？这就是吃，就是你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吃喝？到底要怎么样对待吃喝？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信主到现在13年，我信主到现在13年，到现在48岁啊，我觉得在我信主的13年当中，我的信仰生活完全是个笑话。我再讲一遍啊，我的信仰生活完全是个笑话。所以我要在上帝面前向我所有传过福音的人道歉啊，首先要向所有传过福音的人道歉，因为在他们面前完全是个笑话啊，完全是个笑话。我们的信仰完全是个笑话。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们花了 100% 的时间是花在如何来认识基督，如何来认识基督，认识他所赐给我的恩典上，我们却没有真正的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甘心乐意的被他的道所束缚，
因为他个子矮，
完全是一个笑话。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哎，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孩子都不走公立学校的道路，我们都在家教育，我们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这个教育这个一项以后再来讲，那更加是虚假的要命。首先先来讲一件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基督徒你到底是怎么吃饭的。
你给我啊，
所以要注意关麦克风啊。所以你要在一个真理当中生活，所以今天先从最表面的事情开始，最表面的事情开始。圣经当中，我们在前段时间在刚刚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亚当的第一个诫命啊，当然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2章16-17节，神给亚当的第一个诫命就是关于吃的。同样亚当也是在这个方面违背神，也是在吃这个方面来违背神。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最多的就是关于吃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魔鬼试探他40天，第一个的试探就是关于吃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书当中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为我舍命。你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多，特别是很多感谢你的姊妹都眼泪汪汪啊？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舍命，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那你知道罪人是什么呢？罪人按照神与亚当所立的约，罪人就是不能吃偏要吃的吃货。神跟他说这个不能吃，他偏要吃的吃货。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吃货的时候就爱我，为我舍命。但是问题是后半句是，如今我还是吃货。你们不要觉得好笑啊，这一点都不好笑，这是很可悲的。基督在我还是吃货的时候就爱我，并且为我舍命，但是如今我还是吃货，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式的病态的吃货。我给中国人一个下个定义，叫病态吃货，病态的吃货。中国人病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中国人做饭讲究要达到六个方面：色香味、意形养啊，色香味、意形养。 那 菜都要有个意思，是不是啊？那什么叫年年有余啊？有个形状，是不是？有个营养，是不是？中国人吃饭选料都很讲究，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菲律宾逛菜市场，我真的觉得很无从下手，因为菲律宾人卖肉，他卖肉不像我们啊，肉摊上什么五花呀、夹心啊、什么后臀呐、啊，是不是啊？里脊呀、啊，都帮你分得清清楚楚。然后菲律宾人卖肉就一大块，啊，五花和下面排骨都是连在一起，从来不跟你分的。他们只有这一大块来卖啊，然后你要切排骨也可以，切五花也可以，价格一样。所以我开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卖肉就不能精确的把每个部位分开来呢？后来我才发现，只有中国人是这么做东西的啊，只有我们是这么做东西的。我们知道这个肉要嫩呢，是需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里脊切下来一块。然后中国人的烹调方式，你们知道有多少种吗？先叫中国人还有刀工啊，选料、刀工、烹调、调味。刀工，中国人切食物要切成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要切有很多种是吧？切片、切丝、切条、切块、切丁、切粒、切蓉。中国人的烹调方法，什么煎、炒、炖、煮，你们知道有多少种吗？42种，42种，我就不给你们念了，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光炒啊，光炒是一种烹调方式，光炒就分生炒、熟炒、煸炒、滑炒、软炒、清炒、抓炒、爆炒加水炒。你们刚才说欧美的超市都是分部位的，为什么分部位？但是卖给中国人，那是卖给中国人。所以我们才是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不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病态呢？就是你会发现，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食物做的什么好吃，很好，他要把吃的东西做的好吃，而这个呢，它不是每个中国人的写照，这不是每个中国人的写照，这是每个同样是每个中国基督徒的写照，在我的身边，包括屏幕当中的你，有些人我都见过，你们都是吃货。从大到小，从男到女，从老人到小孩，无不是吃货，都是吃货啊！不要否认，都是吃货。我在刚刚那个写这个讲到，在我有感动之前一天，还专门炒2公斤香辣蟹解馋。所以叮当妈觉得我的反转有点快，怎么突然之间就反转了？我不跟你说了吗？进入全新的阶段了呀。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父母啊，而且在我们的中间，吃是一种传承。所以我们的父母，我们常常说，父母要在真理当中去建造自己的孩子。真理上有没有建造不知道，吃上面是培养的，个个都是吃货。没有哪个孩子在吃上有任何一点点的节制，从来没有。好，那你如果要问我，怎么来判断我们就是吃货呢？做3个问题的测试。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吃货了。3个问题的测试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吃货了。第一， 第一，你是不是会想要做自己喜欢好吃的东西，在这上去花时间，比如说去学习，是吧？去学习怎么做才会更好吃，是吧？去挑选更好的材料啊，挑选更符合自己味道的调味品等等，是不是？这第一，第二，好，第二，听清楚了。今天你走上餐桌，摆在你面前的食物，你会不会首先判断这个是我好吃，喜欢吃的，那个是我不喜欢吃？第三，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关键的，我都跟你们讲这三个问题的属灵含义。为什么当你动这三个脑筋的时候，你就是在得罪神？为什么？我要给你们理由的，不是我说你们得罪神，就是得罪神，他都有圣经理由。第三，好，当你现在用筷子夹起一个菜，啊，你夹到嘴巴里面说，哎呀，这个真好吃，你下意识是想要再去夹一口。如果这三个问题是 yes，你就是一枚吃货，而且中国式吃货，而且是病态吃货。待会儿就会跟你们讲理由，讲圣经理由给你们听。我为什么觉得就我刚才讲的，其实你们晚上都睡得很好，很享受安息，就是你们这一天到底做了些什么，完全都不知道。中国人呢，我那天跟你们讲过，说人呢是个非常有趣的被造物，人是有问题意识的，你的思想境界是被你所问的问题所决定的，你问的问题决定了你思想的境界和高度。那中国人一般只会问3个问题：明天吃什么呢？啊，然后到了明天呢，会问吃了吗？第三，好吃吗？就问这3个问题。所以我在这，因为最近叮当妈在大家重新读灾变论，我跟大家简单总结3类人。中国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类人啊，跟这个世界上就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这2类。中国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嘴，啊，就是我们是用舌头来了解世界的。你们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用舌头去了解世界？婴儿在爬行的时候，什么都往嘴巴里面塞。所以为什么中国人的心智都是孩子，都是巨婴，就在这里。因为一个凡是注重吃的人，他一定是婴儿心态，他一定是长不大的，无论你现在是多少岁。所以今天在中国人来说，嘴是你身体上的核心。你用嘴去了解这个世界，你以吃为中心，这个就叫做灾民理性，就叫做灾民秩序啊，灾民秩序。灾民秩序的核心理念就那么几句话：第一，有奶便是娘；第二，谁不让我吃，我就跟他拼命；第三，民以食为天。啊，灾民秩序就是这三句，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好，然后希腊人呢？我们因为在《灾变论》这本书里面常常比较希腊人整个西方的文明的一个源头，在希腊人身上什么器官是最重要的呢？头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是叫理性秩序，他们是理性秩序。所以希腊人的价值观呢，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来讲呢，就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啊，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的老师柏拉图，但是我更爱真理，因为他和柏拉图的观念是完全相左的。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身上什么器官是最重要的？心，很好，基督徒身上的器官是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基督徒是灵魂秩序。基督徒是灵魂秩序，所以中国人总永远处理的是人与食物的关系，希腊人来处理的是人与智慧的关系，基督徒要处理的永远应该是人与主的关系，你与基督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你的灵魂秩序，那圣经当中的话呢，最重要的一句话只有一件，只有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而这句话化开来还有三句话，你要理解什么叫做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耶稣基督自己做了解释，就是三句话。哪三句话？就是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说的三句话。第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当拜主你的神，单要敬拜他。这三句话以后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是我重点要讲。这个有的展开了，我只是跟你们讲，就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状态是处于这里的啊。你们不要在下面回应说啊，中国人跟外国人像没有异人，一个都没有。你讲这句话就是标准的中国人。你讲这句话就是标准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只会有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给自己去找借口。我只是告诉给你们听，从在吃这件事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比我们更加重视吃。当然原因你有很多的原因可以去找，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多的原因可以去找，这个跟我们的整个的体制、社会的结构是有很多的关系的。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圣经当中它到底是跟我们讲怎么才是基督徒吃喝的原则，什么不是，什么才是基督徒吃喝的原则。如果要讲到吃喝方面的经文啊，最重要的经文，我只跟你们讲最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当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耶稣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啊，因为耶稣分五饼二鱼。他说乃是因吃饼得饱，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讲这句话说，你们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吃的食物呢分两种的，一种是必坏的，还有一种呢是存到永生的，所以耶稣当然要引出来，它就是生命的粮。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可悲，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到，如果耶稣基督面对的是一群中国人，他应该说怎么样的话。因为这一段话对中国人是完全不适用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你的脑海当中需要有一条标杆啊，现在王丽脑海当中有一条标杆，在标杆的最右端就是中国人。我刚才讲的中国人呢，他把吃是分开来的，他是吃的是什么呢？啊，中国人吃的是食物吗？啊，你今天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今天你说鸡是不是食物啊？猪肉是不是食物啊？是的，但是呢，一盘猪肉呢，可能是这样一种做法，一盘猪肉呢，可能是一盘猪肉是东坡肉的做法，一盘猪肉呢，啊是什么里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红烧肉特别一样了，搞个什么糖醋里脊的做法啊，完全不一样。而你的特别喜欢吃糖醋里脊的，你特别不喜欢吃肥的，所以在你的眼中，你一定选糖醋里脊吃，不会吃东坡肉。但它同样是猪肉，食物的种类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你一定会选择自己喜欢吃的。所以中国人眼中其实他是把食物跟好吃的食物分开的。所以在那个坐标的那一头，你不是吃的是食物，吃的是味道，吃的是美味，明白意思吗？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前提，讲的那群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那群犹太的列祖列宗，他们在旷野里面吃了40年的玛纳，懂不懂啊？40年的玛纳，玛纳再怎么好吃，吃40年玛纳已经没有任何味道，味同嚼蜡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列祖列宗是吃过40年玛拿的，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跟你们说，才会跟他们说，哪怕是玛拿都是必坏的食物，你们要为不能朽坏的食物去劳力。但是这种话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用的，因为中国人还停留在那一端，中国人吃的是美味，那一端是最低级的，吃的是一种味道，明白吗？好，然后呢，你知道你再从那一端开始往这里来， 吃的是味道，然后呢，再往前一点吃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说我不仅不追求味道了，我吃的是什么？健康，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的人追求吃的是品味、氛围，是不是啊？然后呢，再高级点的吃的是特权，是不是？我吃东西你吃不到，是不是？你们一花钱都吃不到，是不是？明白了吗？看到，从吃的是味道，到吃健康，吃的是品味，吃的是特权，好像越来越高级了。到前面才叫纯粹的吃食物。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这就叫纯粹，只是为了饱，不至于饿死。他们绝对不喜欢吃，是不是？然后到了吃食物，而这一切的食物都是必朽坏的。然后耶稣基督才说：“你们要吃永生的食物，你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明白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吗？这一段话，当你自己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不能理解这段话，因为中间隔了那么多的层次。所以我以前在跟你们灵修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像我当时的那种只为了口腹之火，为了那里去活的，吃东西只是考虑吃一个味道的，都要从中国海运好几瓶香辣酱、香菇酱。过来的，我跟你们讲这段经文绝对是个笑话，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叫做必朽坏的食物，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物，因为你吃的连食物都不是，你吃的是味道。我再讲一遍，你吃的是味道。今天听大妈中午煮一个肉汤，煮完肉汤之后，听大妈说，丁丁赶紧去调个灵魂酱汁。为什么要调个灵魂酱汁？因为你需要这个肉配一个味道，很简单。因为没有这个味道，觉得这个食物本身就不好吃，这不很简单的问题吗？这个食物一定要包装出来一个东西，它才变成一个你喜欢吃的东西。食物本身没有改变，食物熟了没有？熟了，但是你这食物的味道，你觉得没有味。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反反复复讲一句话，他说：“我是谁呢？我是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耶和华。”我今天问你们一句话：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谁的奴隶？你们能理解吧？以色列人做谁的奴隶？啊，那当然是做法老的奴隶。这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就脱离了法老的奴役他们的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你很明显，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以色列人就说：“我们宁愿回到法老，宁愿死在埃及，埃及还有韭菜和黄瓜。”这说明真正奴役他们的是什么？韭菜和黄瓜。而且为了得到韭菜和黄瓜，法老都不怕。为了吃韭菜，宁愿做法老的韭菜，对吗？所以。中国人像我们这种中国人，你来到了出到了国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中国的食物，因为你已经脱离了，你已经离开埃及了，但你的心还在是韭菜和黄瓜。所以你的神说我要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进到应许之地，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呢？为什么呢？他们到底不相信上帝的是什么呢？好，所以我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要告诉你听，一个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样吃东西呢？然后你会问，那基督徒到底该怎么样吃东西才是符合神的喜悦的呢？才是脱离，才是一种对。我们原来的改变呢？不然的话，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所传的福音都是笑话呢？你去想象一下，以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到我家里来，有很多的外邦人到我家里来。我们下午传完福音，晚上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爱宴，咚咚咚咚，又是一顿吵。吵完之后，几个大锅搬出来，外邦人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说：“你看。”然后外邦人说：“哦，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啊。”所以你的生活跟你所传的福音完全是不相配的，完全是不相配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些人所信的福音，他进来，他要信的福音，都是一个与你的生活相脱节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他的生活与信仰都是脱节的，因为以前传你福音的那个人的信仰和生活就是脱节的，所以他只能传一个空中楼阁的福音给你。这个福音是完全不能落地的，你不能在这个真理当中去生活的，你也不可能被这个真理所塑造的。你生活还是生活，真理就是真理，教会就是教会，生活就是生活。所以我要跟你们讲，透过圣经讲三个原则。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跟自己说，我那天就跟丁大妈说，我绝对不能再允许自己不在真理当中生活。你要祷告祈求主，要在这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在你的真理当中生活。所以我给自己定三个原则，是我从圣经当中看到的吃喝的方面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听，什么都可以吃，这是第一个原则。因为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汪老师能不能吃血呢？祭偶像之物到底能不能吃呢？圣经告诉我们听，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做一个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的、那个不能摸的宗教，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旧约它有洁净的食物，有不洁净的食物，而到了新约什么都可以吃？因为很简单，你吃了这个世界上最洁净的食物——耶稣基督的肉和血。当你吃了耶稣基督的肉和血之后，你已经得洁净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污秽你，明白吗？你们知道在旧约那个不洁净食物的原型是什么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第一个不洁净的食物是什么吗？很好，第一个不洁净的食物就是蛇。第一个不洁净的食物就是蛇，所以不洁净的动物，当旧约要分别那么多的不洁净的动物，它都是指向一种属灵上对你灵性的污秽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真正的污秽一个在基督里得偿他肉和血的人，所以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可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禁忌。当然，你说我今天血糖高，所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是另外码事啊，这是另外码事。但从属灵上，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去做一个这个都不能碰，那个也不能吃，这个吃了就是犯罪，那个也怎么样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并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非常重要。第二个原则非常重要，怎么样重要？就不要为明天的食物忧虑。不要为明天的食物忧虑，而这个当然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就不跟你们念原文了。这耶稣基督在这段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这段经文以后在马太福音查考我会详细跟大家讲，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核心，而且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核心，他在为了讲明白一个道理，他用了个非常长的篇幅，这在耶稣基督的讲道当中是极其罕见的。耶稣基督的他的讲道当中只有两件事情他是用了非常多的篇幅的，一个当然是讲到天国的道理，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第二个就是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当中花了很多的篇幅教导基督徒啊，为什么不能忧虑，教导基督徒如何祷告等等的，这些篇幅是花的非常多的。所以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去求吃的求喝的，这是谁的求的呢？这是外邦人求。他很斩钉截铁的说，这是外邦人求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说外邦人，他是指的是谁啊？当耶稣基督，你们站在主的角度上，当主的角度，他说我这是外邦人求的，他指的是谁？如果一个犹太人他听了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他以为耶稣基督是指的凡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人都叫外邦人，是不是？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谁？指的是不是我儿女的，不是父所赐给我的百姓的，都才是真正的外邦人。所以当耶稣基督说外邦人才会为自己求吃的和喝的，这个求吃的和喝的既然是求的，一定不是已经吃到的，而是未来的。
所以这句话是极其严重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说，凡是你还在为自己求明天的吃和喝的，你就是跟外邦人没有任何两样。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的食物去忧虑。主导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今日的饮食什么？今日赐给我们，今日饮食你今天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去为明天的东西、明天的吃喝去忧虑。然后在第六章嘛，他跟第二章耶稣就讲，你们的父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的父知道你们的需要，是吗？他用很多比喻，一朵野花，一朵天上的飞鸟都不种也不收，所以你们的父是知道你们的需要。你知道这句话反弹那个对应到创世纪就是哪一句话吗？这句话对应到创世纪就是哪一句话？就是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亚当的咒诅说，你要怎么样才能，你要什么终身劳苦汗流浃背才能有的吃有的糊口，明白吗？这就是不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不要为未来去求吃的去求喝的，这个以后跟你们讲到金钱观还会再衔接到。因为我们之所以要为未来去求吃的求喝的，从哪里表现出来你是在为未来求吃的求喝的？因为你为自己存很多的钱啊，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们会在下次再讲。所以这是第二点，时间关系我要讲快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一点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吃，从属灵上凡事凡物都已经被洁净了，这是第一。第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为明天去求吃的求喝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吃喝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就是请你老老实实吃上帝赐给你的食物。很简单，请你吃的是食物，不要吃味道。很简单，上帝永远赐给你的是食物，不要吃味道。我马上会讲到创世纪第三章夏娃的犯罪，我这里稍微提前告诉给你们，透露一点后面的一个惊人的信息。我等到后面我会讲到。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伊甸园里的树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讲吗？伊甸园里其实有三种树，三大类树。第一类是各样的树，你们都可以吃，都可以当作食物，这是一类。第二类是生命树，第二个是生命树，第三是分别善恶树。好 ,OK, 好，然后呢在这个第一类里面，在第二章第一类里面，上帝用了一段话说，这个各样的树会长出来，它是悦人眼目并且好做食。但是等到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圣经当中竟然原汁原味的把前面的话挪到后面来。夏娃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好做食物，并且什么？悦人的眼目。然后你们还记得我当时跟你们讲字义的时候，悦人的眼目是什么词啊？还记得吗？啊，我当时跟你们讲，这个悦人的眼目不是指外形很好看，红扑扑的，啊，很看上去好像很成熟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能引起人里面强烈的渴望的，强烈的渴望的外，那个他的外在的形象，人形里面强烈的渴望的。好，然后你知道吗？当神在第二章里面说这个各样树长出来，他们悦人眼目，神讲的这是好的，这本身这个东西就长得让你呢对他有食欲，是吧？好，但是到了夏娃的那个地方，神没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和悦人眼目，因为这个本身是不能吃的。但是到了第三章，夏娃看到那个不能吃的果子反而是什么？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并且能够吃的让人骄傲，是吧？眼睛就明亮了。好，然后夏娃就摘下来吃了。好，我到时候会跟你们讲这个原文当中这个吃这个词有个种非常不一样的意思，中文是读不出来的。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们画面是什么呢？你们是不能想象的啊。画面是夏娃拿下来吃了。请问夏娃拿下来吃了一口之后，如果这个果子极其难吃，如果这个果子非常非常难吃，假设你这个人不能接受任何酸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极其酸，你可能吃一口就把它吐了，是吧？但是夏娃这个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夏娃摘下来吃了，而且不仅吃了，不仅给什么丈夫吃了，而且原文的这个吃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就是差不多要告诉你听， 夏娃和亚当接着把这棵树上果子全部吃了，尽其所能的吃，没有停歇的吃，就如同我们看到好吃的东西不会停下来的，一个筷子一筷子一筷子夹。原文就这样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太好吃了，不是一般的好吃，而是太好吃了。瞎了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是吧？有太好吃了，如同榴莲一样，所以吃了都吃不停，吃都吃不停下来。所以他的原文当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思，就是他们那个吃不是点到为止的，而是我吃了一口啊，不是你们想象当中很多女孩子吃东西好像故作斯文，我吃一点点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尽其所能的。从一开头到结束尽其所能的，当然人有限，人不能吃很多肚子就胀了，他尽其所能的吃，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想告诉各位你们听，从神慷慨的赐给人东西吃，神都是说这个食物赐给你，而且上帝让各样的地上因时因地产生出这个地方能够长出来的食物，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了菲律宾，我们常常说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蔬菜比肉都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蔬菜这里是不会长的，这里的土豆要10块钱人民币一斤，为什么？因为土豆是不长，这里热带是长不出来的，对吧？我们这里的蔬菜只有四宝，蔬菜四宝，最多的只有四样东西，对吧？秋葵、佛手瓜，是吧？茄子、豆角就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东西是这里长的，不需要施肥，不需要什么原料，不需要什么农药，种下去它就自然长，就很简单。因为上帝这个气候，这些土壤的特点，它就是从这里把它长出来的。所以上帝因时因地的赐给你东西，他就是要把这个食物赐给你的。食物本身有没有味道？当然也有它的味道，有的甜，有的酸，对吧？有的苦，但是这个食物是它本身带的味道，上帝赐给你的。我今天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在谢饭的时候都要祷告感谢神是吧？感谢神赐给我食物，你又在撒谎。因为你根本不是在感谢神赐给你食物，你知道吗？你是在感谢神赐给我这个可口的食物。但是问题是这个食物的味道已经被你加工过了。你怎么加工的呢？煎炒烹饪调是吧？各种味道，生抽老抽。所以所有的味道已经被你加工过了，实际上你是在感谢什么呢？你是在感谢你自己把这个食物从你认为很难吃的状态变成了你喜欢吃的状态。所以你根本不是在感谢上帝原汁原味赐给我的这个东西，不是的。所以第三个吃东西的原则就是请你只吃食物，你不要吃那个味道，你不要觉得我吃当然要吃我喜欢吃的我好吃的，这就是你在做判断了，这种属灵上是非常危险的。上帝说我把各样的树上果子都赐给你吃，然后夏娃就说那我挑我喜欢吃的哪个我好吃的，没有这样子的。上帝说各样食物都赐给你吃，然后那个最好吃的呢就是上帝明明不让你吃的你却偏要吃。所以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罪人是什么，就是上帝不让你吃你却偏要吃的吃货，你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舌头来做判断，然后这个东西的好吃，而这东西明明上帝赐给你在这个地方你要吃，但是你却不吃，我从来不吃这东西，这东西太难吃了，但是上帝说这是我赐给你的，你说我不吃，我要做成自己好吃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这种状态是我们日常的状态，全是这样子，全是这样子。所以食物味道美味就成为你的偶像。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两个人或者说有一个最典型，就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不要说我们的生命如同婴孩，或者说我们的根基非常的摇摆，但是我们每天还把自己放在这种美味的试探当中而不能自拔。圣经当中谁是被美味试探差点酿成大祸啊？以扫的爸，对不对？所以讲到创世纪，我会跟你说，以撒在那种情况下，就为了要贪吃以扫打回来的野味，而忘记了上帝的命令。这个是圣经当中，这是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且以撒是谁呢？ 以撒是如此经历上帝的恩典。以撒经历的上帝的恩典比我们都要更加的直接，是不是？但是他同样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食物现在是怎样成为我们的偶像，而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这是个问题，知道吗？我们还以为这是很正确的，我们对孩子的爱也是给人家做点好吃，孩子以后对我们的回忆也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做了点好吃，我们与人建立的关系都是来我们家吃饭，是吧？国弟兄啊，我自己家里做了香辣蟹，我就喊国弟兄来我家吃香辣蟹啊，就吃饭，吃饭来建立关系啊，吃饭来表达爱，我们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用舌头来感受世界的，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好，所以这三个原则是我觉得啊，这三我再讲一遍，什么都可以吃，在宗教上，在属灵上没有那个特别不洁净的，会让我们吃了污秽的。这第一，第二，不要为明天的食物劳力。第三，请直接的、老老实实的吃食物，不要太多的用你的所学会来的刀工、烹调、调味品，把它做成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的舌头已经感受不到食物原本的味道。好，所以呢，最后，那么怎么来践行这三个原则呢？和尚的吃法吗？不用，荤素照样可搭配。刚才说能不能是有健康的东西，当然可以吃咯，怎么不能是有健康的东西？当然要是有营养的东西咯。但是呢，所以当我明白这点很重要之后，我就尝试了一下原则，尝试一下方式，所以送你们六个字啊，哪六个字？所以我用这个六个字，所以各位妈妈啊，各位姊妹，你们不要再跟我说没有时间上我的课，没有时间读我教你们要读的书，没有时间来学习，没有时间去传福音啊。没有时间什么，你一定有时间，无论你家里是五个孩子、三个孩子啊，当然一个老公，无论你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听，做完一个星期的菜，一个小时。一个星期的菜，一个小时做完。啊，一个小时就能做完。一个小时就能够做完。那怎么做？六个字，我告诉你，六个字做饭的原则，我已经尝试过了，六个字叫做用水煮，放点盐。
对，
用水煮，放点盐。所以在我开始吃饭的时候，丁大妈就发现我每次吃饭，我只要五分钟，我就可以搞定自己了。啊，用水煮，放点盐。所以丁大妈今天星期天去买菜，你买回来一块牛肉，我把牛肉切好片，放点盐，把它腌，先放冰箱里，是吧？等到你每一天吃饭的时候，抓点什么蔬菜，无论什么蔬菜，家里有什么蔬菜，放什么蔬菜。有一次冰箱里吃的什么蔬菜都没有了，我只能放大辣椒加小辣椒。家里是什么蔬菜都没有了，那你放点蔬菜，然后呢，等水烧开，放点盐，再放点肉片，把饭一起扔进去。而且呢，我准备一个小锅。为什么准备一个锅？同样哪怕是这样的食物，你也不能无节制，就只能是这一锅，没得成。所以你们做家庭主妇的很简单哦，是不是很简单？一星期买一次菜，买回来切好片，冰箱里先放好啊。然后呢，蔬菜的每次把它切碎，凡是任何蔬菜都可以煮在一起啊，用水煮，放点盐，给你们秘诀。能够帮助你们长命，不是长命百岁，能够帮助你们生命延长很多，因为你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吃上面。其实说太可怕了，怎么太可怕了？我跟你说，味道不要太好，太可怕。OK， 好。
对啊，
所以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你们都要这样做，因为你们需要自己领受啊。你们如果自己不能够领受，你们管不住自己的嘴，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啊， 基督徒不能稀里糊涂不明是非，这第一，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本身是在讲什么。第二，你不能软弱无力没有行动。当你稀里糊涂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啊。当你没有行动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也不去做。所以你如果说啊，那个我现在成立一个俱乐部啊，我现在成立一个俱乐部啊，叫马拿俱乐部，叫马拿俱乐部啊，水煮俱乐部也可以，无所谓啊。我现在成立一个俱乐部啊，你们自愿参加，你们自愿参加啊，自愿参加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在家里实行，凡是你不能通过我刚才三个测试的，如果你是吃货，我强烈建议你要节制自己的舌头，要把自己的中国人的那种劣根性把它去掉。你要做一段时间，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都要节制自己，尽可能的简单啊，不要被那种食物的味道所捆锁你，直到有一天你三个测试可以通过。三个测试怎么可以通过呢？就是你让你的老公做一道你最喜欢吃的菜，把菜摆到你的面前，你夹一口放在嘴巴里，老公你好吃吗？你说好吃，然后你把筷子放下，好，可以了。然后可以了。然后你心里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要追求的，因为我们将来啊是要在羔羊里面吃神的盛宴的啊，所以不要被这些一时的东西所迷惑。而且你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恰恰不是，这恰恰就是我们属灵上的巨大试探，巨大的试探。所以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基督徒软弱？为什么你们常常跟我说你们没有时间去传福音？因为你们嘴巴是用来吃的，没有去讲，知道吗？你们的时间全耗费在无益的事情上，而你们的生命应该是耶稣基督做主的，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这个事情，所以你没有时间去服侍别人啊，没有时间去服侍别人。好，八点半我就讲到这里。今天的正道，你们的回应是最剧烈的，这说明这是你们很感兴趣的话题，很感兴趣的话题。好，这是第一次在真理中的生活啊，在真理中生活第一次。最简单的就是吃是最简单的啊，最容易控制的啊，最容易。这个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我们真的是去吃马拿吗？真的是，对不对？这一点都不难，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鸡鸭鱼肉都可以吃啊。好，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有些回应啊。好，父神，感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用你的道来拯救你自己的百姓，你也毕竟用你的道来规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圣洁，而单单为你而活，不为这个世界上各样的被造物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求主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